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几年前有一本书十分的畅销，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啊，所以呢，从书名就知道呢，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被讨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自我感觉很良好哦，好像呢，对于别人的一些态度呢，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当然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希望呢自己是受欢迎的。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活在希望自己是完美的，是讨人喜欢的，那么是必定要失望的。每一个人都那么的不同，如果有人呢对我们有一些意见，我们就觉得哇，实在是太受伤了，觉得心在淌血，怎么会他不喜欢我呢？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在自由在喜乐当中过日子的。那神的标准是如何呢？神没有要我们去讨好人呢、如果我们想要讨好人，那反而呢是不蒙神喜悦的。但这并不是说呢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啊，绝对不是如此。我们要彼此担待，而且也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不要去一直想要讨好别人，就不会呢定睛在自己所做的一些很细微末节的小事上，我们的眼光呢能够更开阔哦。刘文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人，我总是怕别人呢对我有意见，然后呢总是觉得自己是否是打扰到别人，是否呢影响了别人然后呢常常要小心翼翼的。其实这样的人呢往往太容易呢就因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受伤，这是我过去的情况哦，是我一直要学习的。当我们处在一个环境中，好像呢觉得要有条件才能够被爱，就很容易让自己产生这种讨好人的心结啊。但是认识神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讨好的是这一位全能的上帝，而如何讨好他呢？其实他先爱我们了，我们只要去回应他的爱，明白他的真理，在他的爱中我们才能够得自由，才能够没有惧怕。但是这是一生都需要学习的。我们今天会继续从《伤愈》这本书来看到第九章，完美的你或真实的你，你能够接受真实的你吗？上帝能，但是我们常常不能，是吗？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叫做《真正的赢家》，经文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真正的赢家，假如你收到一封信， 恭喜你已经被幸运选上了，你只要把所挑出来的号码寄回来，就有独得$100万的希望。你要如何处理呢？我就接到过这样的一封信，我不是把别人拱手送我的100万奖金故意推掉，事实上我知道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大约是1/100,000,000，因此我顺手把它丢进自制楼里。我这样做被视为是愚蠢的，连我的子女也认为如此。为什么不挑一个号码寄去碰碰运气呢？为什么放弃姑且一试的机会呢？他们不懂，别人去世我没有话说，我真的不懂人们愿意兴致勃勃地去买彩券，每天做暴发户的美梦，却不肯信靠基督来得永生的赏赐。在彩券摇奖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拒绝了上帝应许给他们永生的保证和天堂里无法想象的丰富恩典。绝大多数的人的游资和购买彩券的钱最后都泡汤了，损失还不仅是这个小数目，他们连自己的灵魂也赔上了。上帝应许赐给我们永生，亲爱的你，是否愿意借着耶稣基督去领受这救恩呢？你已经确定将来可以进入神所预备的永恒的美好家乡了吗？如果你已经确定了，你就是真正的赢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已经赐下最大的财富给我，就是耶稣基督。我已经得到最大的奖赏，就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能与天父和好，而且有永生的福分。我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出生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生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
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
哦，
大声宣告一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由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玲姐妹翻译的《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九章，完美的你或真实的你上半段。完美主义者需要学习在基督里成为他真正的自己。然而，完美主义者最大的障碍就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而需要最深的医治和最大规模的重建。或许完美主义者最可怕的结果是远离真正的自我。让我们看看这悲惨的损失从哪里开始，以及如何发生。在成长过程的某一个阶段，孩子开始接收关于他自己、关于神、关于其他人以及关于人际关系的许多讯息。这些讯息可以透过教导或观察，可以来自直接所言所行，也可以来自未曾说出和未曾做出的，通常是许多因素的组合。讯息通常是在小孩不知不觉中逐渐而确实地进入的。接受到负面讯息的孩子就知道，他们没有按着我的样子接受我、爱我，我一直尝试按着我的样子来获得肯定，现在我要被人接受和疼爱，只有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变成另外一个人。孩子并不会坐下来做一个通盘的思考，他不知道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在他心中有一个只有神的赐予才能满足需求的空虚之处。有一些非常必要的感受从来不曾临到他，像是安全感、接纳感、归属感和价值感。 他得着爱和学习爱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相反的，发展出与日俱增的焦虑、缺乏安全感、没有价值的感觉，以及怀疑别人不要他的感觉。于是，这小孩开始迈向漫长折磨的人生旅途，尝试去改变他的人生观。悲哀的是，神为这人所设计的自我从来得不着成长的机会，他独特的才能未曾发展，他真正的自我被否定或挤压，于是一种不真实的自我就取而代之。所有情绪和属灵的经历本应该用来发展神所计划的自我，却被用来创造一个错误和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不幸的，当这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自我毁灭的过程并没有自动停止。饶恕、爱和接纳并神的恩典进入他的生命，使他脱去虚伪的外壳，得着新而诚实的生命。但如果曲解很严重，情绪大大受损，就需要一种更深的医治。因为通常不真实的自我会转而进入基督徒的生命，在新的宗教经验周围发展开来。什么是完美的你和真正的你呢？完美的你是你认为为了要得到爱和接纳所必须拥有错误而理想化的形象。完美的你是一个想象的自我形象，因为你认为如果他人知道了真正的你，他们便不会爱你，你就挣扎着去变成一个完美的你来获得爱和接纳。我们对绝对完美的神甚至也会产生误解，我们认为他要求完全，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单单表现出好的一面来面对他，我们必须让神只看到美好的一面，而不是真正的自己。让我问你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当你在默想或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时，你用来面对他的是哪一个你呢？有一次我问一位非常成功的传道人，他为寻求一些情绪和属灵的帮助而来，我对他说，在你跟神的交通中，当你在祷告时来到神面前，你用哪一个自我面对神呢？在你想象中，你带到神面前的自我形象是什么？我说，不要太急着回答，花点时间，我们坐一会儿，你想一想。他沉默了一段长的不寻常的时间，然后他告诉我，你知道，我以前从未真正的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必须对你诚实，恐怕我总是带着完美而属灵的自我和最好的表现进入神的国度。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在神的面前，当我想到自己，我总是想到完美的我。我想，我从来不曾以真实的我和真实的样子来到神面前。然后他摇着头说，我唱了那一首《我唯如此》一千次了，却从来不曾在神面前活出真正的我。在这世上，他并不孤单，有许多巧妙的方法以完美的我面对神，而将真我隐藏起来。其中之一是未来法。哦，神，当然，我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你知道，我还不是完美的样子，但有一天我会，有一天我会成为完美的基督徒，有一天我会有足够的祷告、读经、见证，为你做大事，有一天我会符合理想的自我形象，我会成为完美的我，所以现在不要在意真实的我，神啊，那只是暂时的，将你的眼睛定睛在未来的我身上。接着是忏悔法，这就是许许多多自我低估甚至自我轻视的人会带进完美主义者生活的原因所在。神啊，不要看真实的我，那里满了我的罪、失败和缺点，不要看那些，因为你可以看到我是多么恨恶真实的我，不是吗？而我猜想你当然也恨恶这个有着所有失败和缺点的真实的我。但是主，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你既然恨恶真实的我，我也恨恶真实的我。你可以看到我是站在你那一边的，所以我实在是完美的。透过这些巧妙的方法，小看自我会变成终身的内在忏悔，来吸引神的注意。 你希望他不要看你的真我，而只看完美的你。既然神不能忍受那个丑陋令人无法接受的真你，而且既然你不停地告诉他你也不能接受，他一定对你的高标准有极深的印象，明白你真实的情况，因此接受你，爱你。悲哀的是，真实的我们在情绪的反应上仍然停留在小孩子的层次，而这解释了我们人格上某些极其幼稚的地方。我们在某些方面停留在过去，没有长大。我们明显地拥有适龄男人或女人的身躯，但在属灵的情绪上生活在不成熟的层次。完美主义者最大的问题就在感觉这个领域。一个完美主义者从不愿承认自己有某些想法或感受，他通常对耶稣有一种不合圣经的认识，以为他是温柔的耶稣，温顺而柔和。这个耶稣像女孩子，被动，是一个禁欲从不表现情绪的人。他在最严谨的情绪控制之下，而通常根本不表露情绪。然而并没有所谓坏感觉和好感觉的分别，感觉就是感觉。因为我们个性的种种因素，我们会有某种感觉。情绪本身并没有罪恶，你如何处置他们才决定他们是对或错。你处理他们的方式会决定他们是引导你步向正义或是罪恶。情绪本身是神赋予我们在人格的装备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美的你通常会认为愤怒是一种很不好的情绪。我从小就听到一些不合圣经、不合人性、破坏性的讲道，他们说生气永远是不圣洁的情绪。我花了许多年摆脱这些态度，这几乎毁了我基督徒的生活，也几乎使我的婚姻破裂，因为我必须学习如何适当地表达对我妻子的愤怒。每一位好丈夫或好太太应该学习如何以别人能欣然接受的方式表达愤怒。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我们读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虽然这是新约中唯一明白说到耶稣生气的地方，我想我们可以确实的假设，当耶稣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还有当他称某些人是瞎了眼的蠢人、粉饰的坟墓、杀人的、毒蛇的种类和可悲的骗子的时候，他的确是在生气。没有什么时候比耶稣盛怒时更能看出耶稣的圣洁了。许多时候，完全之爱和生气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文字的小技巧，听起来很好，却使人们分不清楚。哦，那不叫生气，那是易怒。为什么我们不直截了当地说，生气是有正当的用途，而且生气本身并非罪恶的情绪？这样混淆不清会大大减少。重要的在于你如何使用愤怒，你如何表达，以及你如何消解它。完美的你永远不会经验或表达任何生气的感觉，而当你有了完美的你这个不真实错误的形象，你会使自己在感情上被打倒或情绪低潮。不要将愤怒和愤恨搞混了，因为他们迥然不同。愤怒加以控制并适当的表达是一回事，失去控制的愤怒不适当的表达又是另外一回事。使徒保罗在正确的愤怒和愤恨之间做了一个明白的分别，他仔细地将愤怒和愤恨、敌意、苦毒和所有其余的做一个对比。有趣的是他的陈述，生气却不要犯罪，请参阅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是一句命令。保罗并不是说没有关系，偶尔给你特权准许你生气。保罗说要生气，他很快加上但要小心。保罗知道愤怒如果不加以小心处理，会导致愤恨、敌意、苦毒。保罗说道， 表达你的愤怒，但要确定不会因此使你有任何的苦毒、愤恨或怨恨。在这件事上，很奇怪的是，除非你我学会适当的表达和消解愤怒，否则我们会变成易怒和苦毒的人。许多婚姻的破裂是因双方没有学会如何适当的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闭上眼睛不看许多深处的感受，这种感受会慢慢的伤害到他们，而他们又会很有技巧的对付别人。生气，但要小心，如果你不知道表达的适当方法，愤怒会变成愤恨和苦毒，这正是发生在完美主义者身上的情形。他们甚至从来不准自己表达愤怒，甚至不允许自己察觉到自己的愤怒。他们加以否认，压抑到他们的内心自我，在那里翻腾溃烂，引发出各式不同伪装的情绪问题、婚姻冲突，甚至身体的疾病。神把生气这种情绪赐给我们，它是人类性格中神形象的一部分，也有着建设性的目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
这本书看到第九章《完美的你》或《真实的你》上半段呢，可以生气，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让怒气在心中累积到突然有一天火山爆发了，殃及身边所有的人呢。求神给我们智慧，懂得如何处理心中的怒气，而且呢是能够正面的、积极的，甚至于是能够造就人的。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中有人情。